钟声嘉播，数位广播。你听到天使传报好消息的声音了吗？每周日早上，让我们拉紧嘉播大天使的手，奔跑天路，一同传报天主的好消息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钟声嘉播数位广播的现场。我们要继续来收听道明会来到中部的传教历史哦。
神父，那我想请问一下，您刚刚说传教士有买牧员，那他们的经费是怎么来的？
那经费都从马尼拉那边透过传教士他们就这样送过来的，不然他当地没有钱啊。一定是有这些传教士他们的修会有这样的经费，这样从马尼拉算是亚洲的大本营嘛，嘿，然后他们就到厦门那边，也算是有一个以前早期是属于马尼拉这边的会审管理的，然后后来台湾开始有成立教会，就开始慢慢把厦门跟台湾成了一个会审，所以台湾属于那个厦门那边来管理的。
神父，那我想请问一下，您刚刚有提到说传教士他何安慈神父可能到云林，或是其他传教士到云林普江仑或是斗六，那这些地点是修会指派的吗？还是当时是怎么样的考量选择这些地点？
当然这些开始也有一些传教老师陪伴这些神父，他们比如说一路要来到罗措，算是一个大本营嘛，来这边传福音，然后路过的路途他们就驻脚的时候，有这村民就好奇来听，他们就来讲道，一个晚上讲，然后跟隔天还在讲以后他们就说好，我回来会再来看你们，他们就很喜欢，可能就留下传教老师回去，就留在这边继续给他们讲道，讲到他们愿意领洗，就又成立一个教会了，就是这样来的。嘿，教友多了以后，他们就需要有弥撒啦，有圣事的服务，他们就开始要派神父来，所以那时候沙仑算是一个地方，但是不大，那边也是有一些老教，以后算是嘉义地区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驻点，从台南到嘉义就是沙仑，大就是在那个大林那个附近，沙仑现在有那个琼林，就是加尔莫若修尼他们开始盖一个会院在那边，隐修院在那边。再就是云林的，云林就是普江仑，算是一个最早的大本营，有像罗措这样一个大本营，然后它再发展到斗六到曲阿卡就是树枝角，然后到西罗伦贝鹿寮分散，所以普江仑的地也是蛮大，有点像比罗措还大一点。对，
神父，那传教士到这么多地方，那他们都是用走路的吗？
对，当然是走路啊，很辛苦啊。
这样大概要走多久呢？
你看，从我们罗措这个普兴那边要走差不多半天啊，至少走到那个竹塘那边，然后坐船到西罗那边过去，等到对岸，然后到西罗，然后就开始往南走到台南听说要4天啊，那走到高雄要5天的路程，很辛苦啊，而且有时候走很快呢，对啊，而且传教士他们来都20-30岁而已啊，甚至年轻的，所以你看他们从西班牙到亚洲，他们就决定说一去就不复返而来，就跟父母亲友道别的以后是天堂再见了，你看那种决心哦。我看他们那个来的这资料说，哇，27岁，你25岁当神父1-2年，隔年就来了，来到亚洲，可能先在菲律宾，在协台以后到厦门，然后再隔年就又来台湾。你看来台湾27岁、28岁，这样那么年轻，哇，真的是很不简单。后来就是慢慢稳定，到了第4、5任开始，教会就慢慢稳定，他们开始从早期他们也像何安慈他也都去鹿港去探听有没有，那是第二府台湾的府彰化地区的一个首府啊，鹿港他们去看看有没有可能有，哇，那些那么多是庙，嘿，民间信仰太兴盛不太可能，以后也去彰化探听看有没有，嘿，也到云林去，就是这样。 你看、啊、北部的教会也是罗措这个第二任的和安使神父、嗯、他们是由芦洲的基督教长老会，他们 也是有传到北部，他们的大概跟有教徒跟这些长老不合，他们就都要拦下来找天主教来去那边传福音，不晓得怎么过来，他们是坐船啊怎么样来到、欸、就来知道说中部这个地方有传教士，就请、欸、何安使去，然后何安使就先派传教老师先去探路，探路回来以后他们才过去。所以北部 的教会是由这边的第二任何安使神父去传开教成功，然后就带到对面大道城，就是现在的进修女中那主教座堂，又在那边开始到内陆去，又去开教，就开始成功了。后来到第三任，才来两三年就离开了，以后四年离开，以后又换第五任。第五任的神父就是比较活泼，哦，就很会跑。那林茂德神父，他算是又帅，然后、哦、他就到处到西湖啊，到埔盐啊，哇，很多地方去跑。然后他就盖教堂、盖祈祷所以后，又被火烧掉，他也是都没有经验，也是比较年轻的过来的。那他也算是很喜欢吃牛排啊，但是吃牛排西班牙嘛，在早期清朝都不能随便杀牛、哦、那他为了庆生啊，有一次就找另外一家就杀牛，后来就被那个对方知道就告，哇，那个事件就干很大，就是私宰牛啊、哦、他请他的朋友吃牛肉，哇，后来就告到那个整个到台北的都府去、哦、那他们有住台北的总督啊什么，就在那边谈一些，后来就让他离开台湾，就到厦门去一段时间，然后再回来。对，这都是一段历史。但后来我们看比较兴盛的、哦、大概就是在马索伦时代，他就传到、比如二林那个香田啊、哦、还有那个竹围那个地方，还有在路间路过有大白沙啦，还有面前轮缅甸轮啊，还有鼻头那边的大东村都有。你看还有西湖西四里才西利那个地方，才西四里那个地方也是都有。然后这个马守仁很有智慧，他也开办那个传教学校，到1905年就办了传教老师，听说第一批有14位当地的一些青年被培育成为传教老师。你看、啊、他就去马尼拉找印刷机，到1906年来以后，结果少了那个标点符号，只有那个字，后来在等传奇，再把标点符号再拿过来以后，才开始1908年才开始有印刷机印纸本。所以罗措那边现在有存一本1909年的印刷本，那其他还有一些印刷本都在南部，在道明会的会馆那边有。嘿，这也都是很有趣的事情。嘿，对，
师父，那个传教学校的那些教材是什么样的语言？
那语言他们是印的是罗马拼音的台语的拼音，用起台语，还是用罗马字去拼音，所以都是教会的书啦，还有那些基本的道理或什么那个，但是他们就是会念经、祈祷，要相信就好了，这样。嘿，我也不太会看这些字。显罗显公、哦、或是基本的一些资料好像蛮多的版本、啊、但是现在留下来的好像也不多，很不多，很要再找到当时印了哪些书，要再查一下。对，
那神父再请问、哦、马守仁神父是不是特别有打造了一个圣母教？
哦，对对，他看到民间都有很多有什么妈祖啊什么哈、哦嗯，他们都会节日都会巡礼啊。
嗯，
后来说，哎，他感觉哦，那个妈祖巡礼都很平安，但是他说，哎，我们有圣母玛利亚。
嗯，
哎，后来就有打造圣母抱耶稣、嗯，有一个圣母教，后来他们就有圣母巡礼，哎，从罗措这样迎春，甚至跑到西湖去了。我听老一辈子教友说，哦，他们还小时候都跟着。跑到西湖绕一大圈，然后回来，我一个整个上午，然后这样一天，然后那些非教友的那些老人家说，哇，你们圣母出巡、啊、我们都很平安、
嗯哦、
后来大概我在1997年、98年就去南部打造另外一个圣母教，以前圣母教后来好像有被重铸了，他们就把它弄掉了，好可惜、啊、然后又打造一个圣母教，那圣母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。后来我去西班牙，2000年西班牙去抱了一个圣母抱耶稣像来，然后一米那么高啊，还不到一米啊，快一米这样那么高， 哦，到一尊哦，木头雕的。现在罗厝那边有一个新的四母教，哎，每年五月十月他们就会沿村这样去绕境，然后祈福，哎，他们祈的唱圣歌啊，念玫瑰经，也很有趣，哎，对。
哦，所以那个时候为了让一般民众更能接受天主教，所以我们圣母的敬礼特别多，所以也留下很多古圣歌啊，古调的圣歌都是在赞美圣母的。
对，后来因为那个马索人是1915年被调到厦门去当主教了，后来这个之前曾经来到台中这个地方，到丰原以前福禄敦传福音那边也没有成功，就退到台中来，就现在台中的三民路这个地方，就1915年传教就成功了，然后他就另外请第二任的神父来接，罗什么类神父就来接第一任神父。那时候他培育了一些传教老师，包括有一些女性的姑婆，就是女性的传教老师，就来这边为一些妇女，可能以前也有日记时代有些日本人要听道理也有。后来有第二任的高希能很有天分，他就是高隆德神父，他就写罗马拼音，写了一个1927年时候他写的歌本，很有天分，哇，就是罗马拼音的泰语的歌，当然里面有一些弥撒起的拉丁歌，有拉丁的圣歌，哦，现在是变成文物了，嘿，哇，真的是100多首歌，哦，不简单，嘿。
哦，对啊，当时还没有文字的时候，大家学习经文、学习歌曲，还是弥撒中的对答，真的都很困难哦。那个时候，哦，是要神父一句一句重复唱很多次哦，像有的经文比较长，还要教一年才会耶。啊，后来办了汉学和传教学校以后，就有了罗马字的台语书，哦，大家要学习经文、学习歌曲，真的就容易多了，哦，啊，那我们请问神父哦，这些歌本还有哪些地区有在使用呢？
以前是在斗南，听说斗南有这个合唱团，他们用这个歌本，啊，后来也到台中这边来。啊，后来台中就是第九任的陈若瑟神父，他是后来当台湾监牧，他很有音乐天分，他也会就去日本在讲日语，他就去香港买乐器，好像在罗厝，啊，那时候是1930年，他就在罗厝当本堂，他就看到那时候罗厝很多教友，整村400多家，几乎大概300多家是天主教徒啊，哇，所以很多年轻人啊，很多孩子，哦，他们就训练他们唱圣歌，然后有乐器。所以台湾第一支西洋乐应该是在罗厝开始的，1930年，那时候也是日据时代，所以听说他们说，哇，日本人如果有军队来到员岭火车站，他们什么时候会来，他们就要走路，然后就一直到员岭去准备迎接日军的来到，然后他唱那个一些歌都比较喜悦的歌，就有一些教会圣歌啊，就比较叫做法索拉，他们就他们有个暗号说你要去唱法索拉，它是发音第一个是发的，就是法索拉这样的歌曲，还有西索米，它是西调的索米，就是好像比较哀伤的，就是丧礼的时候，所以早期在罗厝有丧礼的时候，他们就出团，啊，就是他们说我要去唱
西索米，
就是丧礼，
好，从高音唱到低音的，
对对对对，然后说要唱法索拉，就是
往上唱的，
婚礼啊，就是喜气的歌，对，这个也很有趣，他们的暗语，对。然后现在都已经流到民间，也比较没有了。包括这个临终会这个团体，好像这种互助的也留在民间，也还是有，哎，对，有，哎。那西洋乐在民间也不多了，哎，不多了，乡下都还是有，哎，这也是很有趣。罗厝那边就是有很多台湾第一的了，
哦。哦，啊，这里出了这么多台湾第一的，哦，不但有西洋乐团，还有临终会这种互助团体。那罗厝还有什么是台湾第一的呢？
欸，那里是台湾第一个本地神父的诞生的地方，就涂明正神父，欸，1929年他在厦门鼓浪屿有罗厝第七任的马索人神父，他就看到这个涂明正小时候五六年级的时候很诚实，然后就慢慢培育他去南部读那个传教老师的课程，读完以后青年以后在马索人的下一任就是三神父就培训他，就把他送去那个厦门鼓浪屿他们的道明会那边去培育他，去念哲学神学，对，然后在那边进斗，然后到1929年，然后就进斗，然后再回来台湾，是台湾第一个神父就在罗厝那边诞生，对。 那我们说除了罗厝，后来他到园林有教会，那再就是田中也有百年教堂。
那神父那个时候差不多已经进入日据时代了吧？
对，就是1895年、这个时候清朝把台湾割让给日本，那日本就把台湾当作他们的领土，就开始日皇开始从北部一直先达日本的皇帝的指令，说这个是台湾属于日本的。但是台湾就是到了浊水溪以南，很多一些引领的这些就组成一些黑旗军啊，就是要来抵抗日本。啊，据说后来他们园林，他们军队就是有车子、火车到园林以后，他们就是传教老师就说啊，你们不要怕，因为很多百姓被抓去当挑夫，就是要挑一些军人用的食粮啊，还是什么说。那他们都很害怕，说没关系，也有教徒，他们也被征召，他们说你就挂十字架这样，就保平安。以后他们就都是一直集合到那个河鼻头河心，在那个会师，以后他们等一直到竹塘那个附近，就等着那个浊水溪如果比较不会急流的话，他们才有船可以过去。所以那时候日军第一批就过去以后，那不久以后刚好又下雨，哇，那个浊水溪溪流就暴涨。那时候400位先过去的第一批先去，哇，就遇到黑旗军就开始作战。那有一些挑夫也过去，后来他们就发现说，是教会带着日军过来的，他们就开始破坏教会。那斗六的教堂还有其他的教堂也被破坏。那时候当时一个神父过来罗厝招呼，1897年一个神父年仅28岁就被鸟撞死了。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故事了，另外一个故事。后来他们就有些教友逃难，就后来逃到田中，就西底那个地方。那后来他们就说，那教友说，附近有没有教会？他们就来罗厝，带他们来罗厝。罗厝的神父就去照顾那边的教会。以后他们淹水，以后到了大兴，以前大兴那个地方就是八分，就买一个八分地，就这八分天主堂就这样来的。对，所以田中的教会就是1895年在那边开始。有人在那边听道理，就那边开始诞生的教会。但是好像是另外一个白费里神父去那边照顾的，对，好像是。
田中的教会也是百年，那还有其他的百年教堂吗？
有，就是竹山也是1911年在就是台中三民路耶稣救主主教座堂。1915年，就是由罗厝第七任的马索伦是神父来开教的。我那时候教会很大，那时候台湾大道一直到成功路整个，这个都是教会的地。中华路听说也有一些土地，后来给穷人住，就都给穷人的。那后来道明会要离开，1950年交给马院会，他们大概就卖一部分，然后留下现在的土地作为教堂。那竹山也是道明会的黄罗柱神父，也就是台中三民路主教座堂的第一任本堂，之前不晓得在哪里，好像是在斗六嘛那边。后来他就是在竹山附近的李余伟那附近居民想听道理，所以他们就入山到山平顶啊，还有排子寮、白崖寮，还有泉州寮，但是大概是泉州的一些人啊，在那边听道理，就在那边传福音。所以那边也有一些教会，就以后慢慢就在竹山这个地方，现在这个教堂买地盖教堂。所以那边已经也是有百年，所以当时就是这5间百年教堂就这样出现。那彰化也是从罗厝慢慢过来，在三家村那边开始有人听道理，到园里来听道理，慢慢就到花莲，以后到彰化。那现在这个彰化教堂已经95年了，所以就是到那个胆醋蒸，就是秀水那个附近。所以你看他们传教士都这样跑，那就是有缘的人就接受福音，他们就把福音信息就给他们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中部的传教士在道明会就是罗厝、园林、田中，然后竹山，然后再就是三民路主教座堂，现在主教座堂，当时是这个5个百年教堂。以后还有彰化，那另外还有二林，那附近香田那边以前有小金堂，那现在就已经没有了，现在就移到二林镇那边，就是美国马院会开始的时代，他们就往都会去买地。 所以道明会那时候好像五个准堂，那其他的大概有七八个分堂，这就是这样一个传教的历史。道明会那时候他们也传了中部地区大概将近有3000位的教徒。
神父，我们也常常听到姑婆这个名字，那请问姑婆是什么人啊？
姑婆就是真女啊，以前没有培育修女的团体啊，他们就是小姐愿意终身为教会服务，然后没有结婚，所以他们就一直培育成为一个传教小姐，然后就是为妇女啊，为小孩讲道理。到了一个年纪，他们就说姑姑，什么姑什么姑，有老人叫姑婆，就是有听到姑婆，就是这样的。对，这也很有趣。但说在罗厝那边，比较有贡献地方的，就是圣母会买地嘛，然后就临终会啊，有成立为伤者、为穷困的人，有帮忙他们办丧事。那有印刷机，有孤儿院。孤儿院到1960几年，那时候是因为他们政府开始有立法，怕1968年啊就结束了那孤儿院的。那剩下6、7位孤儿，第一批是19位孤儿，我在整个一直到1968年结束，大概有300多位的孤儿。所以神父有时候一开门，有哇哇一个女婴就被弃婴在那边，哇好可怜，然后赶快抱进来，首先给她复习，救她的灵魂。还有一些就是歪脚，然后是肢体不全的都有，所以他们就给她照顾，看能不能养活她。
对呀、啊。有一位老传道谢野当先生，他就说中部跟南部的天主教的孤儿院啊，一年都是收几百个孩子，而且夭折的也非常多。
那如果他死了，就有一个听说有一个停尸间，有一个小小的一间小房屋，那时候孤儿就先放在那边，过了2天，如果他真的没有活起来啊，就死了，就去安葬在圣母墓园里面，就我们有埋一个天教的墓园。他如果吼起来，放在那边，但也不是，可能看到好像已经死了，就先放着，说不定又复活啊，因为生命力也不一定有奇迹出现了、啊，对，那就看着，死了就死了啊，如果吼起来就吼起来，对，好，这个很有趣哈，那我想这个就是道明会早期在中部传到1950年，也就是开拓这几个点，那以后1949年就是国共战争以后。国民政府就是中华民国来到台湾，那有一些传教士就被共产党，现在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他们赶走，因为他们是无神论的，不要有天主的，有神的，他们就很多传教士就一直透过香港，然后有的坐船到高雄，有的就到台南，然后怎么样？那美国马英九会他们就是直接来到中部地区中彰投来服务，所以他们就来接收道明会，1950年就交给马英九会。那他们就撤到南部去了，就结束他们在中部75年的传教史，1975年到1950年，不简单，75年。
谢谢神父跟我们的分享哦。那我们也体会到说，这么漫长的岁月里面，台湾原本是处在黑暗死影中的人们嘛，然后听到了天主的好消息一传来的时候，那种惊喜啊，那种不可思议以及得救的那种喜悦，对，在这些教友们的心中都是非常非常的感念天主的。那我们也看到这么多无私的传教士，他们虽然说一开始教务没有很快的扩展，而且还遇到了那么多的困难啊、阻碍啦，还有各种各样的难题啊，需要他们去解决、去帮助的，然后好像没有看到非常多的很大的成果，可是他们也从来都没有灰心过。
对，
就一直坚持着那个对天主的爱。对，所以他们无论遇到任何的事情，耶稣在他们心中，任何事情都不能阻碍他们哦。他们就是一心为着天主，一心为着所有的人。
对，他们的信念非常的
坚定
、对，他们就是为传福音，我冒生死，我甚至因耶稣来致命，我也甘愿，你看他们就已经离家背井了，要来为主传福音的，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他们就有这样的上天给他的力量，他们才能够一直扩展这个教会的喜信啊，跟福音跟教会出来，而且你看从民间信仰要转换成为基督信仰耶稣基督的，这个也很不容易。
对，在文化上的冲突，
文化冲突就是说你祖先能不能拜祖先，但是他们了解这个意义以后，那祖先的灵魂就是 去天堂了，也不在这个牌位，只是一个纪念，不是说去拜，但是我们说去追思啊，去为他们代祷，就这样一个概念。以后他们知道了，那神明要去分辨说啊，什么是真正的神明啊？真正是死而复活的真神啊，不是人造的一个宗教的神明内造出来的。内造出来，他也没有给教义啊，也没有给指引，要怎么往永生的道路的方向，就有这个不一样。所以他们比较有理智的开放的心接受这个福音，他们就信仰了耶稣，像我们的祖先也是这样来的。亚兄对拜，就是人家拜就拜这样。但是后来听到做生意去南部经商以后，他们听到福音，这不错啊，整个就让这亲家都一起来听道理，然后一起灵洗。在早期就是这样，整个家族，我想我们的民间信仰也是等是家族的信仰，但是他们有的就皈依以后，整个家族皈依耶稣基督。这个是台湾最早期的这样的一个信仰，来到中部，然后一直慢慢发展起来。对，
所以当时不论是神父或者是传教员或者是教友，其实都非常的积极哦。
对，
那信仰也是他们很积极的求来的，也四处去邀请神父这样子来到他们那个地方在传教。
对，那北部的教会，他们的发源地也就是罗措，神父去传的，第二任神父去传的。对，这一段历史他们也是这样记录在这记录里面。对，
好，那我们真的很谢谢黄神父，那也很谢谢义真来跟我们做这样子美好的分享，让我们能够去回想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信仰的经验哦，还有我们的祖先是怎么样在困难中认识了天主哦。那今天我们这个单元就先到这里告一个段落，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啊。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，您也可以上网来搜寻我们中声加播数位广播，然后以私讯留下您的问题，我们会在节目中或者是以文字来回答您。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再会，愿天主祝福大家，
大家平安，拜拜，
拜拜，
平安。